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张德仁。在风雨后的一个清晨，一位男子来到海边散步。他沿着海边散步，发现在沙滩上有大小不一的水池，其中有许多是被昨夜风雨打上岸的小鱼，它们被困在水池里，无法游回大海。这男子心想，再过不多久，水池里的水就会被沙所吸干，被太阳所蒸发，而这些小鱼过不多久就被晒死了。正当此时，他注意到有个小男孩走在沙滩上，他不时地停下来，在每一个水池旁弯腰捡起在水池里的每一只小鱼，将它扔回大海里。这男子看到这小男孩的举动，忍不住地往上前对他说，小朋友，这儿的水池太多了，至少有几千条小鱼，你是救不完的。小男孩头也不抬地回答说，我知道。然后他继续手边的工作。这男子说，你知道，那么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谁会在乎这些小鱼的生死呢？小男孩坚定地回答说，我在乎。他拾起一条鱼扔回大海。他说，这一条我在乎，这一条我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我都在乎。我亲爱的朋友，因为在乎，所以它看起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小动作，却是一个爱的伟大的动作。只要心中有爱，你的小动作就会不同，因为那是一个爱的动作。今天德仁继续要邀请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在历史上，你会看到以爱为出发点的小动作，跟以权谋斗争为出发点的小动作是截然不同的。期盼你我能够借由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讲说武则天的故事，能够让你我都有历史的宏观。以下我们就来听王寿南教授讲说武则天第十六集。
和你玩跷跷板，一人坐一边，一高一低，一低一高。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这一刻就让我来说，你来听。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继续要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故事。徐敬业扬州事件失败，让武后警觉到社会上有许多人心中是反对他的，如果这些反对势力不加以消除，那将会对他走向皇帝之路造成很大的障碍。怎么样消除反对势力呢？首先当然就要找出反对者在哪里。像徐敬业等人啊， 是很明显的反对者，可以直接加以打击。像裴炎是半明显的反对者，也可以加以打击。但是在社会上有许多反对者是隐藏性的，他们私下用口头和行动来传播反武后的情绪。这种隐性的反对者必须要清除，否则会像埋在地下的火药，爆发起来它威力是非常可怕的。武后想到挖出潜伏的隐性反对者的方法是政府鼓励告密。其实第一件告密事件发生在徐敬业扬州叛乱之前，当唐中宗被废为庐陵王的几天以后，有十几个军人聚在一起，在一个餐厅里面喝酒聊天。其中有一个人发牢骚地说，早知道新皇帝指的就是唐睿宗了，新皇帝继位并没有给我们什么赏赐的话，那不如大家还是拥护庐陵王比较好。在座另外有一个军人听到了这个话，就悄悄地起身溜出了餐厅，跑到皇宫去报告说有人要拥立庐陵王回来做皇帝。武后得到了这个报告，立刻派了一批皇宫禁卫军赶到了餐厅。这十几个军人还在大吃大喝呢，不料门口突然的涌进了一群禁卫军，把这十几个人捆绑起来，没有经过详细审判，这十几个军人就被处死了。告密的人得到了五品官的厚赏。不过这一次告密事件只是个个案，并没有蔓延开来。告密成为一种风气，是在徐敬业扬州事件之后。当徐敬业之乱平定以后，武后表示庆功，在皇宫中大摆宴席。在宴席中间，群臣无不开怀畅饮，而武后呢，也显得心情非常的愉快，因为徐敬业的乱世刚刚平定。群臣纷纷向武后敬酒，武后也频频举杯，不知不觉中间就多喝了几杯，脸色因为酒意而泛红，更显得容光焕发。这位年过六十的太后看起来才像三四十岁的人。群臣无不称赞太后的美貌，让武后心里感到了飘飘然。庆功宴后的第三天，武后又召集了群臣到乾元殿。殿上的气氛非常的肃穆，群臣们不知道武后为什么要召集大家来，一个一个神情严肃地站着。不久，武后进了殿，坐在御座上，态度冷峻，没有笑容，用炯炯有神的眼光啊，扫过恭恭敬敬地站在两厢的群臣。过了一会儿，武后用沉重的语调说，朕自亲政以来，早晚为国家社稷忧心，自认为没有亏负众卿，也没有对不起天下的百姓，众卿可知道吗？几位大臣赶紧回答说，陛下恩德，责备天下，百姓全都知道。武后继续就说，朕侍奉先帝 20多年，一直尽心尽力，随时以天下为念。众卿的富贵是朕给你们的，天下百姓的安乐是朕抚育的结果。先帝驾崩以后，将天下托付给朕，朕日夜思虑，唯恐不能上承天意，下乎民怨，所以不敢爱惜自己，而尽力体恤百姓，对臣下也是爱之如子，恩宠有加。有的人出将入相，飞黄腾达，可是为什么辜负朕呢？群臣们发现武后的语气是越来越刚硬了，显然是生气了，但是没有人知道武后为什么要生气，大家都低着头，没有人敢吭声。武后停了一会儿，提高了嗓门，用严厉的语气说，你们中间有些是先朝的老臣，可是绝强难治，有超过裴炎的吗？你们中间有许多将门之后，可是纠合亡命之徒，有超过徐敬业的吗？你们中间也有不少握有兵权的熟将，可是你们领兵攻仗，有超越陈务挺的吗？裴炎、徐敬业、陈务挺这三个人都是很有声望的人，但是他们与朕为敌，朕都能把他们消灭，你们中间有谁比这三个人更厉害，想要图一谋的，请你们早点动手，否则就该痛改前非，免得身败名裂，贻祸子孙。武后的这一番话，那真是赤裸裸的在威胁啊，听得群臣们胆战心惊。其中年纪较长的几个大臣首先跪了下来，对着武后叩头，其他的臣子们也就跟着一个一个的跪下来，大家齐声地说，陛下天威，臣等愿效犬马之劳。武后冷冷地说，朕不是要强迫你们任何人，你们应该识时务，明是非，趋利避害，如果有人利令之婚，想要偷鸡侥幸，做大逆不道的事，那么后果将是很悲惨的，那个时候后悔就晚了。武后说完坐在御座上，眼看着跪满殿上的男性官员伏伏在地，全都是诚惶诚恐的模样，一股权力欲望，一种骄傲感，非常满足地涌上了他的心头。幼年时候，他被同父异母的哥哥们欺负的景象又浮现在眼前，现在他一个人高高坐在宝座上，所有的男人都伏在地上跪拜，实际的场景和当年的景象真是强烈的对比。可惜他的哥哥们早就被他给干掉了，否则他的哥哥们不也是匍匐在人群之中吗？想到这里，他心里面有一种复仇的快感。群臣们接受了这一次震撼教育，对武后增加了几分的恐惧心理。他们没有料到令他们更恐惧的事随后而来，那就是告密的风气像燎原的野火烧了起来。
说，希望是什么？我说，希望就是我在电话这头告诉妈妈我考试考坏了，妈妈在电话那头告诉我没关系，下次再努力就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垂拱二年，也就是公元686年的正月，武后颁布了一个诏书，表示要把政权交还给儿子唐睿宗，自己推举后宫。这个诏书立刻引起了朝廷上下大震动。有人认为武后经过了徐敬业事件，感受到太后主政不合民心，所以要归政给皇帝。但是也有人怀疑武后退居后宫还政给皇帝的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有诚意呢？不管政府官员怎么猜测，要面对问题的最重要的人是唐睿宗。唐睿宗非常了解自己的母亲，是一个权力欲望极为强的人，凡是阻碍他掌握权力的人，他都会不择手段把对方置于死地。裴炎、陈务挺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自己三个哥哥的下场更是他亲眼所见血淋淋的事实。虽然现在母亲已经是年过60了，但是身体呢却还是很强健的，平常也从来没有表示厌倦政治的意思。这个时候母亲突然表示要退居后宫还政给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呢？唐睿宗左思右想，觉得母亲是在演戏，要来试探自己是不是会抢他的政治权利。如果自己不识相，真的伸手接过了政治权利，把母亲送到后宫，那么自己就有步三个哥哥后尘的危险了，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其实唐睿宗自己对政治权力确实没有兴趣，他只想过平平稳稳、安安静静、舒服的生活就好了。如果真的手握政治大权，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要应付的人太多了，那可真是烦死人了。这不是唐睿宗所欢喜的，于是唐睿宗有了决定，快速的去求见他的母亲武后。唐睿宗见到了武后，立刻恳求母亲不要退居后宫，要继续掌理朝政。唐睿宗的态度诚恳，武后感到很满意，表示接受儿子的请求，继续临朝主政。其实啊，武后的确是在试探唐睿宗，唐睿宗谦让的表现正合乎武后的心意。第二天，武后向群臣们宣布，由于皇帝诚恳地请求他继续主政，他就不得不接受皇帝的恳求，勉为其难继续临朝主政。经过了这一场表演，武后主持国家大政的理由似乎更加的正当了，手握政治大权的基础更加坚固了。于是武后展开了消灭潜伏敌人的大计划。 那个大计划就是提倡跟鼓励告密，希望借由告密把藏在暗中的敌人给挖出来。有一个叫做余宝嘉的人，当徐敬业在扬州起事的时候，这个余宝嘉也在扬州，他替徐敬业设计制造兵器。徐敬业乱世平定以后，朝廷要追查同党，余宝嘉成了漏网之鱼，没有被朝廷逮捕。照常理来说啊，那余宝嘉应该赶快躲藏起来啊，找一个安全偏僻的地方保家保命。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余宝嘉没有躲藏起来，反而主动的上书给武后，向武后报告自己有一个新发明。余宝嘉说他设计了一个铜柜，这个铜柜里面分为四个格子，每一格的上方有一个小洞口，可以把书信和文件从这个小洞口投进箱子里面，投进去以后就拿不出来了，除非是用钥匙打开铜柜的底部，把这个底部的门打开，才能把投进去的文件跟书信取出来。这个铜柜最便利于接受告密的书信。武后正在烦恼，不知道怎么样去推展告密的工作，得到余宝嘉的这个投书，十分的高兴，这真是他所需求的，立刻命令照余宝嘉的设计来制作铜柜。铜柜很快就制作完成了，四个格子漆成四种颜色，放在洛阳皇宫外面的朝房内，向东面的一个格子漆成青色，叫做延恩柜，专门收集求官的信件。向着南面的格子是红色，叫做召见柜，是收集批评时政得失的意见的一个柜子。向西面的格子是白色的，叫做申冤柜，是收集申诉冤屈人的投书的。向北边的柜子是黑色的，叫做通玄柜，专门收集有关天象灾变的资料和向朝廷献计谋的文书。这四个柜子的四个格子表面上看起来是各自收集不同的书信，其实都是接受告密的文书，任何人都可以去投书。这个铜柜实在是告密的大门。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
亲爱的朋友，我们听完了王寿南教授的分享，我们看到武后虽然雷厉风行地推展制裁反对者的种种手段，但你我也由此看出武后是一个何等没有安全感的人。大臣 不能相信，儿子他也不能相信，百姓也不能相信。到后来他还借着告密之风，要人与人之间都不能相信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文化是一种何其可怕的生活文化。然而在基督信仰当中，神要我们不要活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耶稣告诉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在新约圣经里有一卷书叫做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问题。这间教会是神借着保罗所建立的，而当保罗在讲说他是如何知道教会有这些问题的时候的，保罗很清亮透彻的告诉哥林多教会是谁跟他说教会有问题的。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一节说，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了，透过圣经来影响你我的生命，而这种文化是让人彼此相爱彼此信任的。你渴望拥有这种生命吗？你渴望经历这样的一种文化吗？再来，你我也看到与保家现同贵，他不知是何居心，但如果他知道了，因为这同贵将来有许多人会因为告密诬陷而牺牲，他还会现这同贵吗？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个没有考虑清楚的小动作，就造成了他人的损失或伤害。当然这些将来神都要审判。面对每一个小动作，想一想你我的动机为何，所造成的影响又是什么。我相信你如果考虑到这些，你我的所作所为将会有所不同。看看历史，想想自己，期盼你我都可以从历史当中得到启示。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
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耶稣是现代人的